听众朋友，全球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局势是否引爆大规模战争之际，亚洲地区的安全局势同样令人担忧。伊朗、中国和俄罗斯三国周五在印度洋北部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泰国副总理顾问分析，美国以泰国作为军事基地，旨在遏制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朝鲜的方案，将令泰国陷入危险境地。泰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官方消息报道，代号为2022海上安全带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印度洋以北覆盖17000平方公里的广泛区域进行。伊朗、中国、俄罗斯自2019年开始在印度洋和阿曼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该次军演发言人塔约尔尼迪上将声称，此次军演旨在加强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扩大三国多边合作，共同维护世界海洋安全，打造海洋命运共同体。媒体分析称，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赖希自去年六月上任以来，一直奉行向东看政策，以深化跟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伊朗在去年九月加入了中俄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另有分析意见认为，伊朗亲近中国和俄罗斯的目的旨在终结世界单边主义。此次演习的发言人还表示，鉴于跟曼德海峡、马六甲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等重要水道的连接关系，印度洋北部的战略意义极其重要。另悉，泰国报纸媒体近日转载泰国副总理巴威顾问拍散针对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在东南亚地区布局进行分析的文章，内容披露美国打算以泰国作为军事基地，遏制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朝鲜的方案。拍散针对当前的海陆空军事形势提供了几点分析如下。第一，当前美国第五和第七舰队海军力量在太平洋集结，有必要使用马六甲海峡。太南的孙达和兰博地区将不再像过去那样安全，原因是俄罗斯和中国的潜艇经常在该地区出没，一旦战争爆发，马六甲海峡就会被切断。第二，美国以往向太平洋地区盟国运送军事补给所依赖的航道安全形势也发生了改变，由美国西海岸到夏威夷、关岛和冲绳的海洋航道不再安全，原因是中国北海舰队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沿线加强了军事部署，包括中国在东海、南海、中国沿海地区乃至近海人工岛礁均有军事部署。第三，俄罗斯可按照原有协议启动在越南和老挝的空军基地，中国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设有海军基地，在缅甸若开邦和图瓦地区设有军事基地，包括在斯里兰卡乃至非洲吉布提同样设有海军基地。伊朗也将其海军基地扩展到印度洋，跟美国设于迭戈加西亚群岛的军事基地相抗衡。第四，陆地上缅甸有40万军队，还有10万中国士兵守卫着若开邦到云南沿线天然气管道的安全。此外，中国还拥有更为庞大的军力，大约50万人三年前驻扎在内蒙古，这股军力能够在短3小时内调遣进入缅甸，最慢不超过2天半，大约100万人的联合地面部队，这是没有任何国家的地面部队可以应对的军事存在。如今态势十分清楚，一旦有外国军队入侵缅甸，50万中国军队将会南下支援，这尚且没有包括俄罗斯的海军力量以及伊朗和中国在印度洋的海上军事部署。第五，美国盟友方面，日本想在台湾被占领的情况下伸出援手，但是日本被北朝鲜所撤走。北朝鲜近期已发射10倍超音速导弹进行演习，此举令日本不得不三思而后行。韩国方面并未表达跟美国参战的态度，但是美军在韩国拥有军力2.5万人，冲绳6.5万人，关岛2万人。泰国虽有30万人的军力，但显然不会跟中国和其邻国开战。澳大利亚、加拿大乃至英国若想支援美国的话，却相隔着数万公里的距离， 在爆发紧急事件的情况下无法及时调动兵员。第六，目前由外国派入缅甸协助少数民族武装跟政府军作战的军力，此前在跟缅军战斗时遭遇到不明势力的打击，被歼灭两个营的兵力，而透过非政府组织进入缅甸的武装人员，目前正协助缅甸少数族裔和缅甸学生开展军事训练，这或许仅限于训练而已，因为一旦遭遇真正的火力交锋，估计难逃先前武装力量被歼灭的命运。至于上述不明武装力量，至今仍然无法确定究竟来自哪个国家，是俄罗斯、中国还是北朝鲜。切莫忘记，北朝鲜、伊朗和缅甸是同样遭到美国制裁了50年的患难之交，也是缅甸常年播出将近1/3的大米进行无偿援助的友邦。第七，就泰国而言，倘若美国盟友需要派驻军力，自然是无法拒绝，但必定不会像二战时期那样认真的配合战斗。所以说，即使美国在泰国建立军事基地，也无异于改观国际地缘形势，只会让泰国变得更加举步维艰，甚至在爆发紧急事件时沦为战场。如果爆发更大规模的战斗，东南亚地区势必重蹈过去朝鲜半岛战争的覆辙。据了解，泰国老牌政客拍散现任泰国副总理巴威的顾问团成员，兼任泰中文化和经济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拍散个人近期频繁更新脸书信息，针对泰国政治时事发表犀利批评，近日更是针对泰国总理巴育打算旋风式出访沙特阿拉伯的政治意图进行批判，指责这是违反国际外交常规的举动，这令外界猜测泰国政府高层的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趋向尖锐化。泰国政坛历来乱象重生，而最近却出现了政局不稳的迹象，疯传巴育或将在上半年宣布解散国会，而巴育本人至今尚未就下周二短暂出访沙特阿拉伯向外界澄清，愈发引起各方质疑。亚洲媒体近期纷纷追踪乌克兰被俄罗斯重兵压境的紧张局势，同样被提及的还有目前多艘美军战舰在太平洋聚集而情势升温的南海和台海局势，同样也处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下，下一步如何发展值得密切追踪。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